好，弟兄姐妹平安，又来到了主日的清晨，我们很开心可以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再次来跟神说说话。天父，我们真的很感恩，因为你将今天分别为圣，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堂当中。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在实体的殿堂，但主，你知道我们敬拜你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求神就鉴察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对你的倾心吐意，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可以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也能够活出属神儿女的这个名分跟榜样，也帮助我们今天早晨圣灵教导我们，话语当中去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得着更新，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周围人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受限于这个时空。我们晓得神你的大能无所不在，借着我们也要将神你福音的大能能够传出去。谢谢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这一系列的讲到今天是第四讲，之前讲到这个题目就是防疫的新生活，因为正好在疫情当中，也神也帮助我，也让我能够在这当中去体会。不单单是因为疫情，也是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时日多了以后，会有一些的安逸的这个想法出来，把我们本来该有的这个手上所做的工，有可能就怠惰的放下来，或者是对于这个灵界的这个征战呢，也就松懈了。所以神提醒了我，不是为了要让我提醒大家，而是神借着这一系列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就像牧师所讲的，希望传讲的是生命的道，也希望我的生命能够被更新。那我们之前，我之前有提过说，神是借着这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里面，雅各在走在哈兰的这个旷野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异象，在打盹在睡觉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天梯，然后天使上上下下。所以他就跟神就是有一个 deal， 跟神许愿，他说如果我所行的路上你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中，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石也成为神的殿，那你所赐给我的，我也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当时雅各是因为受到自己的父亲的交代，要回到本家本族去娶妻嘛，所以在路上遇到了这段我们现在所能够体会的这段经文，神借着这段经文让我有一些的机会来传讲。那之前我们讲过了吃，讲过了穿，该怎么吃，吃什么样好的食物，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该怎么穿，穿戴军装，穿戴义袍，穿戴神耶稣基督的血衣，让我们有这个新人的样式。该怎么住，除了跟与神同住，我们自己该怎么样有些注意的。所以这些过往如果有机会有 miss 掉的，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教会的网站上面的讲道，还有其他的牧者的讲道也是很精彩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面的有所更新。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跟这个图片有关，应该不难猜测，就是行。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说了，我所行的路上，如果你保佑我，我相信如果我不是神，但如果我是神，当雅各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会提醒雅各，你要我保护你，有的吃，有的穿，又可以平安的回到你父亲的家中，但是你走在这条路上，我有些事情得提醒你，你不能走偏了，不能走歪了，不能走离了我对你的保护，否则你要我保佑你吃穿平安，那就很难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防疫新生活的这个第四个系列行的部分，有四点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不可行、不行、行跟不行。那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去思考，这是神所给我的体会，期盼可以对弟兄姐妹也有所影响，有所提醒，也有所帮助。首先第一个不可行，就像刚刚我说了，如果我是神， 我会跟雅各说 OK， 你要我保佑你吃穿然后平安回到父亲家中，你要听我的话，什么东西不能做。所以这个这也是我、行事为人的 bottom line， 我要先知道的 worst case 是什么，我什么东西不行不准，那再来就比较好办事情。同样的，这个在我们家中也是从小，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啦，很多的为人父母的呢，你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一开始对小孩子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说理，你只能跟他说法，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规矩。比如说在我们家，我对我的、孩子们就说天黑以后就不准吃糖，其实还比这个更严格，我们是说18岁以前不准吃糖、那当然他们不会一开始小时候不会问为什么，那我们就算跟他讲了可能也不清不楚，那可是他们因着我们这样子的帮助他们，其实这几年、我老大已经11岁了，老二9岁了，他们去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都有一个 comment， 就说哇，你们两个小孩子怎么都没有蛀牙、啊、那我就跟我们小孩子讲，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跟你们提过了不要吃糖，因为吃了糖，现在因为比较大了，所以慢慢可以跟他解释了，而且特别是天黑后不准吃糖，你吃了糖天黑后你又吃你又不刷牙就是睡觉，就容易蛀牙、我们家老大也是看到我弟弟的这个女儿，有一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看到去到牙医诊所，就牙医在帮他补那个蛀牙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紧张的那个脸狰狞的那种吓得半死那种表情啊，就让我们家老大看到了，他也晓得说哦，真的吃糖对牙齿不好。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了，从耶稣基督帮我们买赎回来了，我们哪些事情不应该去做的。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有提到一段话，这是最原始最原始的第一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亚当跟夏娃他们生了该隐跟亚伯，那该隐跟亚伯呢要献祭给神，可是呢该隐所献的祭不蒙神的悦纳，然后其实该隐当时就心里面就不开心了、而且有赌气啊。神就对该隐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也要治，你却要制服他。这完完全全在乎我们怎么做，这个行不单单是我们走路的行，中文来讲还有行为的行也是。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新的生命的样式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哪些事情必须要去注意的。那如果是这段话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听到的呢，我相信他们第一个直觉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律法的东西。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对于这个、十诫也 不陌生了，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三到十七节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这是神所给以色列民的一些、规范或所谓他们的律法，很多很多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就是在这些限制当中，神要他的选民能够听从他的话、这十诫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的是前四诫跟后六诫，前四诫是跟神有关，后六诫是跟人有关。那前四诫有三个不可，后六诫呢有五个不可，所以感觉起来神的规定律法跟限制大过于其他的东西，这是乍看之下我一开始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后来有机会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他把这十诫呢，神给了他一个很特别的看见，从这十诫当中所看到的并不是规范律法规条跟限制，而是看到了神对人的爱，所以他把这十诫另外对比出来了，就出现了这十个东西。他说、这个不可有别的神呢，其实神是要帮助我们去寻找什么叫做优先次序，因为在以色列民当然他知道神是神，可是外邦人有很多的假神，很多的这些犯神，所以耶和华神要以色列民知道什么是优先顺序，谁是创造这个天地的主，谁是第一个被造出来的，是人还是那些小神、那些小神是人造出来的，并不是神造那些小神出来的。然后第二个不可拜偶像呢，讲的是纯洁的原则，希望 人们能够知道，当你拜了偶像，你不单单你的心你的灵都献给了他，你心灵上面的纯洁就玷污了。然后第三个，不可妄称神的名呢，其实是要我们谦卑下来啊。这个牧师在讲这段经，他把这一系列的讲章分成了十讲，我每一讲都仔细去听。他在讲这个第三讲的时候，他说我们常常，特别是老美了，老中可能比较少一点，老美常常在嘴巴讲话上面说 Oh my God， 常常用神用在生活当中，可是那样子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对神的一个尊敬，反而是对神的一个亵渎。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妄称神的名，照理讲就是要对自己认清自己的本分，在神面前要谦卑。然后第四个，当守安息日，他说这是安息的原则。有些人是生活的原因没有办法有机会休息，但神早就定规了我们是要有安息的时间。然后再来是当孝敬父母呢，是尊荣的原则，我们尊荣父母，神必定尊荣我们。然后第十三个，不可杀人，这是指的是爱的原则，因为人的生命是神所给的，是神所爱的，所以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杀人，这是要提醒我们的爱的原则。不可奸淫呢，是亲密的原则，只要我们跟神所定规我们在一起的亲密的人，而不是隔壁的邻居、隔壁的老王，甚至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然后不可偷盗，指的是信靠神，因为之所以会偷盗，就是不相信神有丰富的供应，不管是大偷小偷，这些偷都是代表对神的不信靠。然后不要做假见证，是因为要符合诚实的原则，要帮助我们去抓到这样一个生活的准则。最后一个，不贪恋他人的物品，这是要懂得知足满足，不要因为别人的太太漂亮，别人的先生帅，别人的房子大，别人的车子高级，别人的小孩聪明，这些东西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不知足。所以其实十诫最主要所提醒我们的是要看看我们之间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啊。这段系列的讲道呢，是在这个Robert Morris 的这个讲道里面出现的。然后我刚刚说了，这十诫呢，主要是因为其实神是爱我们的。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更凸显了这一段，刚刚这个十诫所讲到的这个原则。马太福音22章第34到40节有提到，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呢堵住了撒杜盖人的口，因为撒杜盖人问了耶稣一些问题，耶稣用神所给的，他就本来就是神，从神而来的智慧呢，回应了这个撒杜盖人。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就聚集在一起，就说有一个律法师，他就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哎，夫子啊，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当然就是那十条，十条里面哪一条最大？如果他耶稣讲某一条最大，那其他的就可以不用守。结果耶稣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一段话，也是我们经常基督徒所能够知道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然后第二个呢，其次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就说，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跟先知一切的总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里面所提到的都是爱，一个是爱主，一个是爱人。所以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个十诫，四条是跟神有关，六条跟人有关，都是在表达对神跟对人的爱。那当然以色列民后来从这十诫里面就延伸出来很多的律法规条就是各样各式的都有，但这个不是神的重点，重点是神要弟兄姐妹们，要我们能够知道谁是那爱的源头，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做出来，是要把神的爱能够表达出来。当然讲比较容易，可是做也有迹可循，因为神拆下他的爱子为我们所舍上的这一切，就帮助我们能够走在这一条主天的道路上面，能够尽心尽心尽意的去爱主，也去爱人，也爱自己。那这个是第一个不可行。第二个不行是什么不行呢？就是不独行其道。当我想到这一段这一点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小时候所看过的一个连续剧，港剧，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他叫做最后那一段话叫做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那是楚留香的主题曲。如果你懂得这一个主题曲的，我相信你的年纪，已经透露出来了。当时我所看到的时候，听到这个主题曲，我都觉得哇好帅，这个道帅真的是帅，他这个武功高强，到任何一个地方行侠仗义，但是呢就不想留下任何的这个牵连，所以最后即便有很多的人，对他歌功颂德，很爱慕他，但他觉得只要我独行就可以，你们不必相送，好高的境界。可是这个我相信不是神对我们基督徒所愿意看见的，神不希望我们信主以后是独行其道的，或者是说我们华人自己常常在讲独善其身。我们常常华人有很多的这些金句，名言，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我们只管自己扫门前雪就好了，自己能够独善其身，再来讲兼善天下。所以这些很多东西我们华人的文化或许，其实跟神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可能有一些的相违背的，我们就要去做调整。不独行其道，其实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就提到了，神自己本身就做了一个榜样，他并不是一个独行其道的神。因为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跟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所有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那这里就提到了我们嘛，因为神他所显示出来的，他不是只有一位格位格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呢，在新约当中也凸显了出来，这并不是旧约当中的三位一体而已。在新约当中，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提到，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神的灵从天上降下，然后天上还有另外的声音，这就彰显了三位一体的神的存在。然后甚至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里面提到，他说你们要去，耶稣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个名呢在原文里面是单数，所以并不是说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没有，父子圣灵的名其实什么，就都是神，他们是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God the Holy Spirit, 所以 God 就是他们的名。所以因着这样子的关系，神一开始就已经做了我们的榜样，他并不是这个独行其道的神，他是一个有三位一体共同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团体。那在这是神的部分，在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耶稣对门徒是怎么样的一个吩咐呢？当耶稣召聚的门徒、训练的门徒，最后要差派门徒之前，他有一段话，他说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里面提到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要出发要祷告，那祷告呢，神当然愿意听我们个人的祷告，可是神更愿意听我们团体的祷告，也就是两个人以上的祷告。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地上是按着什么样的心意去跟神求，如果有两个人一起祷告没有同心合意，那神很难去成全。那甚至在差派这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在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二节也提到了，他耶稣的差派方式是什么，就是设立了七十个人，然后差派的时候是怎样，是两个两个的差派他们出去。如果按照数学的公式的话，应该一个一个差派范围散得更广，可是耶稣在差派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呢，是两个两个的差派。所以根本神没有要我们信主以后去做一个独行侠， 去这个行自己所该行的而已，而是要至少他两个两个一起去。然后他去的时候去干嘛？他在第二节就提到说要去，因为是庄稼多工人少，如果庄稼多工人少，更不是更应该一个一个送出去吗？可是耶稣的吩咐就是要两个两个去，而且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是复数，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看到神不要我们信主以后去独行祈祷，要我们至少两个两个在一起啊。这也提醒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总觉得哎呀，我这个跟神有好的关系就好了，我不需要跟教会的其他的肢体有互相的互动啊。教会有任何的一个服事，任何的一个活动呢，反正就是让那些比较闲的人去就好了啊。反正我跟神关系够亲密就够了。如果有真的有这样子的人说这种话，我觉得照理讲我们不该批评了，但我觉得可能我们都要注意，他是不是真的跟神的关系很好呢？如果跟神的关系很好，又怎么会不想跟神所喜爱的人一起共事呢？而只想自己独善其身，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第三个啊，为什么要不能够独行其道？我让大家看这段影片啊，这个是我们小朋友很喜欢看的动物的频道，那当中我节选出来的。
这天，一头贪玩的小象离开了族群。愤世的小象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降临。就在小象不以为意的时候，一头狮子直接朝小象发起了进攻。过了一会儿，狮子同伴也来了。落单的小象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这么的不幸。就在小象绝望之际，野牛群突然出现了。野牛群看见小象被欺负，瞬间就愤怒了。下一刻，狮子悲剧了。只见野牛群气势汹汹地朝狮子所在的地方冲去，野牛给狮子们重重的一击。无奈的狮子只能放弃即将到嘴的猎物走开了。若是大草原上所有的动物都行侠仗义，或许动物世界的生活就没有这么残酷了。好了，本期的动物冰河公园到这儿结束了，希望小伙伴们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
这个 video 让我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象是自己在玩，就是因为它离群了，所以更容易被吞吃。在圣经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到说，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段经文呢，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警醒的地方，我们就只觉得说我们就要小心就好了。可是如果配合刚刚那个 video， 大家可能就比较有共鸣在这一点上面，就是不要独行，因为狮子刚刚所攻击的就是那个落单的小象。小象的 身体已经比狮子大了，可是狮子攻击它是因为它落单，它只有一个。而当它落单被攻击的时候呢，突然间那个影片里面突然间说有这个野牛群出来帮忙，然后最后的评论是什么？如果动物界都能够像这些野牛群这般这行侠仗义的话，那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这种这个血腥的场面或是灾难这些被攻击的事情。同样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基督的信仰当中弟兄姐妹这种行侠仗义的例子多一点的话，或许我们在当中的一些肢体就不至于会落到被撒旦攻击的这个光景，或者是被撒旦诱惑的光景。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这个美国牧师他常常在台上都会提醒众人就像这样子这个经文的提醒。但他有一次他就讲了，他说我每年都要去看这个咨商师两次。然后大家就觉得哦，怎么搞的，这个牧师是心里有一些状况吗？还是婚姻家庭有些状况吗？就有些纳闷。那当然他马上就补口了，他说但你们放心，不是我跟师母的婚姻有任何的差错，而是我知道在服事的这个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攻击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苦读，那我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专业的咨商师来帮助我去把心里 把情绪给梳理一遍，这样我才有办法在你们面前呢能够更健康的来带领，来做神所要我做的仆人的工作。甚至他也提醒，他说这个就像是我们平常每年所谓的健康检查一样，健康检查并不代表你有生病了，而是健康检查就是为了预防你有生，你有病，你身体有一些疾病，并不是你已经有疾病才去做健康检查。所以同样的，在心理咨询、心理咨商上面也是一样，害怕、担心心理上面有一些的破口，所以呢，借由这些专业人士来帮忙。当然，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对神，神就是我们最大的医生，神就是我们最大的咨商师。可是我们也要晓得懂得这些这个警醒守候，以及看自己当看的，因为真的撒旦鬼魔就像是狮子一样，是遍地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是第二点，不行就是不可不独行其道。第三个行是什么行？既然是不独行其道，那第三个我们就要寻找同行者啊。神既然要我们不独行，那就要找同行嘛，这就很简单的逻辑咯。那同行者第一个，我相信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与神同行。那圣经当中提到与神同行的例子呢不多所以总是让我们可以羡慕。在创世纪第五章22-24节里面提到以诺以诺呢是生了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是活得最年纪最长的这个这个圣经当中记录的人呢。那生了以后，生了马土撒拉以后，又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生儿育女，最后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了去，他就不在世了。也就是他并不是在世上这个肉身死去的，而是在活着的时候被神提走的。然后第二个与神同行的是谁呢？是挪亚在6章9节提到挪亚是个义人能够被称为义人的真的不多了。那当时的世代还是个完全人，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我相信基督徒当我们想说要找同行者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想到与神同行。可是怎么样与神同行？刚刚在这个新约当中，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在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天父必成全。怎么样与神同行？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哇，那这个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又是另外一个系列的讲道，可以去我们去思考去探索的。因为要知道神的心意，我相信首先必须要跟神有建立关系，否则你怎么去知道他的心意呢？那要知道神的心意，除了建立关系之外，还要第一个要建立个人的关系，建立了个人关系以后还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后还要建立是常态性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只是短暂偶尔的初一十五的这种亲密关系。就因为我们跟人也是这么去体会的时候，当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心意为何，我们要常跟他相处多跟他这个交谈，才有可能达到说当他动一个眉，我们就晓得他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很玄的一个技巧了。但是如果应用到神身上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相信我们要必须跟神有好的关系，有常态性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圣经当中用人的方式帮助我们去体会跟神的关系，然后在跟神刚讲的与神同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同路者、同行者。那第二个同行者呢，其实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就是配偶了。在马太福音19章3-6节里面有提到这个是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因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人想要来试探耶稣。那法利赛人是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就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既然这样子，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刚刚讲了要寻找同行者，照理讲夫妻应该是像两个人一样， 那两个人不就是应该两个个体吗？可是与妻子的这个配合是很特别，圣经提到是要成为一体。所以同行者，在我们这个天路上面的同行者呢，一定不能够放过我们自己的配偶。如果你的配偶已经是基督徒，我为你感谢神，或许就比较有路可走，可以在神的带领之下，二人合为一体，同心合意的往前行。当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如果是容易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教会的教导，夫妻相处啊，家庭和睦啊，那也不是没有路可走，因为既然是神所应许的，就应该有路可走。所以二人合为一体，神是配合的，那人就不能够把它分开。不单单是 physically 不能够分开， emotionally 不能够分开， spiritually 也不能够分开。这是希望达到的境界，也是神所期盼看到的。那包括我在内，可能我跟我太太也没有那么的二人合为一体，所以这就是婚姻的奥秘跟婚姻的这个美好啦，因为可以有 improvement， 可以有这个改进的空间。好，那除了与神同行、与配偶同行，还有一个就是要与人同行。可是与人同行的部分呢，圣经当中有一些的规劝跟提醒，是哪些人我们不能跟他同行。这个同行其实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里面有保罗有提醒了一些的不应该同行的人的例子。他说不可跟淫乱的人相交这个相交这个字呢是一个复合字，后面写了一个咖啡，因为我蛮喜欢喝咖啡的。早期我喝咖啡是把咖啡粉倒下去，把糖倒下去，把热水冲泡以后，又加了一个奶精或者是所谓的奶球，然后把它混在一起。香蕉就是这个复合字，就是这个意思。把它当时这个字原文的字是三个字合在一起的，就是在什么之内跟什么一起的 mingling， 把它混合在一起。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例子就是咖啡。那当然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对糖量的控制，对脂肪量的控制要有所这个节制啊，所以现在呢我也就没有这个混合式咖啡，我就只喝黑咖啡。但是在新约当中，保罗的提醒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有些人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就是淫乱的人我们不能够跟他混在一起特别是什么，在第十节有提到说，可是这个不是指说这整个世界上你都不能跟他混了，因为如果这样那就不要活在就离开这个世界就好了，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淫乱，太多贪婪，太多勒索或拜偶像的啦。这边提醒的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如果有弟兄姐妹们这边写的是弟兄，当然姐妹也包括在内了，有以下这些，不管是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我们都不可以跟他相交。而不是只有这些而已，还有欺骗也是啊我曾经听过有弟兄姐妹有提到说，教会当中有一些诈财的啦有一些骗色的啊，这些都是非常不可。那神的教导，神的仆人的教导，我们要与这些人分开来，不能跟他混在一起。那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有提到，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这信上的话是什么？是神借着保罗所记载下来的，也就是神的话语。那对于神的话语如果有不信的，我们没有办法跟他 mingle 在一起。当然不是把不信的推出去哦，而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先站稳脚步，然后再把神的话语对他们来有所影响。就像牧师常常在提醒的，我们要有生命的道，不是只是传讲生命的道，我们要活出生命的道。当我们能活出生命的道的时候，我们跟这些非基督徒交往，他们就被神的话给吸引，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的生命给吸引，所以他才愿意来认识这个神。好，那为什么要与其他的这个肢体相交？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二十二节就更提出来，有很多的肢体，身子只有一个，但很多的肢体，所以你不可能看到一个身子上面只有一只手，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怎么活？即便我们看到那个 缺手缺脚的那个常常在到处为神做见证的那个弟兄，他还有眼睛鼻子嘴巴，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身子里面就只有一个肢体而已啊，怎么活下来？那有这么多的肢体，这么多的肢体就是要彼此的扶持，甚至是那些软弱的，这些肢体更能够彼此扶持他，对软弱的更是不可少，要以爱来相待。所以同行者与神同行，与配偶同行，也要与我们的肢体同行。好，第三个，这最后一个，寻找同行者之后，行是什么？就是承认我不行。什么意思？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有提到，我们凭着我们所赐的神对我们的恩典，保罗是这样说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时候我们特别是男生啊，特别是弟兄，很难拉下脸来。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这个疫情当中就很不小心就中了 COVID。 那起初他就觉得说啊，可能就是身体比较疲劳，后来慢慢觉得哎不对，好像很容易累，又头很痛，但没有什么发烧。然后我们知道以后就关心他，也提醒他太太说哦，可能要去买一个这个那个夹手指头，要量那个血氧容量的。然后他也去找到一个可以侦测血氧的量的，就测出来以后，他说哦，我先生大概就91左右。哇，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听的都吓一跳，说我们正常的人都是98 99啊， 91那已经是算蛮危急的了。然后结果他还没有去医院，还是不愿意去医院，就过了两天说降到90以下了，太太看着这样不行了，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就送去医院待了一天，这个弟兄那可能那医院里面可能就给他这个氧气可以吸嘛，纯氧可以吸，所以可能就比较恢复体力嘛。结果待了一天他自己办出院又回家了，太太看了不行，第二天一看他的血氧还是低，又把他送回去然后到后来在医院大概待了一个礼拜左右，慢慢恢复这个医院借着不同的方式让他肺的功能慢慢恢复过来然后出院，然后在家里面慢慢的调理现在应该有93、94以上了，就是慢慢的恢复比较正常一点所以我说特别是弟兄，有时候我们很困难的拉下脸来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是我讲我所认识的这个弟兄的例子。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因为生命的道没有自己，那都讲别人不行了。我在我们家小孩子都晓得，我大概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很想睡觉，肚子一饱眼皮就重，所以常常吃饱饭后我就说哦，我要去抓着我们家的猫要来暖暖肚稍微躺一下回神一下再起来，该做什么事情该做。那我们家两个小孩子即便看到其他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都会这样讲哦，爸爸然后晚饭过后大概都要去睡一下可能年纪也渐长可是这次我们在搬家的过程，我显示出超人的那个能力来，可以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一直在搬动在打包那我们家小的就说哇，爸爸好厉害啊，可以40多个钟头不睡觉。可是大家也晓得那个是硬撑嘛，因为没办法，人家要来搬家总要把东西打包好，我再不打包太太小孩都累了那还有谁呢，我只能自己硬撑了。撑到这个40多小时过后，又是吃完晚饭了真的撑不住了，我就跟我小孩正常来讲，为了要 让小孩子能够对我爸爸这个形象能够有改善，我应该硬撑过去，等到小孩子睡着我再去睡。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行了，我要去躺一下。讲完这句话一往卧室一去，啪我就晕过去了醒来都已经是半夜了。我对自己的小孩也得承认自己的软弱，虽然本来让他以为说我已经变成超人了，如果可以维持住这个形象也不错，但是真的不行所以在他们面前示弱 不代表就一定是懦弱，而是承认自己我没有在他们所看的那么的强。那旧约当中有一个经文讲的是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关系。雅各因为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所以后来我们在刚刚讲的那段一开始的那段经文是在28章发生的。28章雅各的父亲要雅各去本家本族娶亲，那他去了，出发去了，在路上所看到那个天梯，结果呢去到了本家本族娶妻之后，在那边待了20年。20年之后呢，他终于要回到自己父家的那个地方去，结果因为骗取了哥哥的祝福，所以当他要回到父家之前呢，他就差派仆役去到他哥哥那边。结果这个仆役呢，就仆人回来回报是什么，他说你哥哥以扫那边呢，带了400人来迎接你。哇，雅各一听吓死了，他觉得哥哥一定是要来寻仇，要来抢回我所得到的这些福分。所以雅各就跟神说什么，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害怕他来杀我。雅各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家财万贯了，已经是妻妾成群了，在自己的亲人妻子跟这个仆人面前跟神求告的时候，是说我怕我哥哥来杀我。这是向众人承认自己的软弱。那雅各这样子的求，你再看等到后来雅各的小孩约瑟在埃及得着了福分，那约瑟呢就领了自己的父亲一族到埃及去住。等到雅各年老的时候，这个约瑟要雅各去帮法老祝福，所以法老说哇，这是我的宰相的父亲，一定是，而且我的宰相约瑟这么的有能力，是因为他的神很有能力，那我相信他的父亲也应该很有能力，而且很得神的恩宠。所以法老跟雅各说的是什么，就希望你来祝福我。那法老就问雅各说，那你活多大岁数了啊？雅各就跟法老说，哦，我今年130岁，但是呢我平生的年日呢又少又苦，不像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那么多。如果我是法老，一听到哇，那 这老小子 这不行啊，对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么的这个感觉很懦弱的样子啊，而且风中残烛啊，130了，我不要他来祝福我。可是因着这个雅各在人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其实神就借着这个软弱一样的去祝福法老。所以第十节提到雅各又给法老祝福，雅各前面先祝福完了，讲完了自己的年岁很差，没有像列祖那么好，后来又祝福了法老，也让他祝福。这是旧约的例子。新约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保罗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其实我没什么好夸口的，我夸口就算我夸口也不算狂妄，因为我夸我的软弱。然后他提到我的软弱是什么，就是我有刺在我身上，可是我跟神求了，神没有让这个刺离开我，反而神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而且我希望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可以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那好吧，那我就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神的能力能够覆盖我。而且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即便我软弱，我被凌辱，我极难，我被逼迫，我困苦，我都是喜乐的，因为当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神就覆盖我，我就刚强。这多么强壮的这个心态。而且在我们面前，保罗是一个属灵的这个伟人，属灵的高材生，他都软弱了，那我们算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软弱，他对神夸软弱，他对人也夸软弱，所以在人面前他可以有这么一系列的这些神使用他的这个故事出来。那除了保罗，除了雅各，其实最大的例子是在哪里？在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6章，他对所带去的门徒说了什么话？他是老师，而且他跟门徒们讲的，我是神的儿子啊， 神也印证了这是我独生的爱子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要死了、啊。这个是耶稣这个时候说这种话，然后祷告的时候也跟神讲什么？父啊，若是可行，你就让这杯离开我。耶稣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啊，自己心灵的软弱，自己这个情感的软弱。所以我们对人提出软弱其实并不难，因为这都是例子啊。更何况我们在人面前若装的刚强，让人觉得我们是刚强可以壮胆，那很惨，可能下一刻我们就刚胆要去撞墙。我觉得最后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在有一次在加州碰到一个牧师的时候，他跟我提醒一段他的经历。他说他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有礼拜三的祷告会，那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同工在带。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执事轮到他带了，结果他这个跟太太吵了架，晚上带祷告会，傍晚跟太太吵架，所以他没有办法带祷告会。他就打电话给牧师，他说牧师啊，我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带祷告会了。牧师说没问题，因为他跟牧师讲我跟太太吵架，实在没有办法去带祷告会。那牧师说没问题，我帮你扛起来。然后这一个牧师就说，这样子一个教会呢，这个牧者对于同工有这样子一个这个怜悯心，体贴他因为跟太太刚吵完架没有办法来带祷告会，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了。可是这个牧师就又讲了一个，他说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场景发生，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教会就更厉害了，就更好。他说如果哪一天牧师突然间跟会友讲说各位弟兄姐妹，不好意思，这个早上要来讲道之前我才跟师母吵架，我的心态还没有平静下来，我没有办法带领大家到神面前来，我今天早晨没有办法站在讲台上。如果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牧师的软弱，而不是苛责他，那这个教会就更美，就更有神的爱。我在这次搬家当中也碰到很多很美的这个情景。除了搬家还要考公民，所以有教会的这姐妹就跟我说，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很忙，要不然这个礼拜带查经我跟你换。很体贴的跟我换。我本来想说没有问题，我可以撑得过去，可是真的撑不了。还好有姐妹这个爱心。也有弟兄家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他来帮我们处理，知道我们要搬进来，知道我是一个文生不是武将，说为你们着想，我先把窗帘给装上。我太太一进来以后看到，哦，好有安全感，因为在家里面可以这个不用很盛装，可以轻装比较舒服，不怕外面的人看到，睡觉也睡得比较安稳。所以我觉得在福音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体贴彼此的肢体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美好的例子。因为我在众人面前我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是一个很强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表达我是一个 很软弱的人，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帮忙。所以期盼我们自己信主以后，有些东西不可行的我们要注意，有些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好就好了，我们要小心，然后要找到对的同路人，跟神同行，跟配偶同行，跟同工同行。最后如果我真的不行，也不要害臊，不要不好意思去承认我不行，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强者，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一个处境当中，你都与我们同行，而且你将很多的天使安放在我们的周围，也让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去体会互为肢体的重要，彼此可以互相的帮补，也帮助我们走在这条天路上面的时候，也能够警醒注意这个撒旦吞吃，让我们不独行，也能够很敏感的去体会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适时的伸出援手，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家人。 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些伙伴，可以一起行走天路。愿神继续带领我们，也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更能够影响周围的人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